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我哋又喺空中见面喎。如果你对我所分享嘅内容有啲乜嘢意见，又或者咧我对圣经嘅理解，你有啲乜嘢疑问嘅话，记住写低佢同我联络喎。上一集我哋就讲咗启示录嘅12章7到18节嘅内容，今日我哋会睇下13章1到3节嘅经文。咁喺第七支号角向我哋介绍咗七位嘅人物，就喺第12章我哋就见咗5个。妇人佢就系象征以色列，大红龙就象征撒旦，妇人嘅孩子就系象征基督，仲有天使长米迦勒啦，同埋以色列余民就象征144000受印记嘅人，佢哋就将会渡过大灾难嘅难关。喺第13章出现咗2个嘅人物，一个就系喺海嗰度上嚟嘅兽，佢就系人代表咧政治嘅势力。咁另外一个就系由地上边上嚟嘅兽，佢系一个嘅宗教领袖。呢两个人物上场，战事正式打开咯。喺呢度开启咗光明同埋黑暗、神同埋撒旦嘅争战。大灾难期间越趋近末世，呢一场战争就越发显明。按照原文嘅翻译，呢两个嘅兽都系野兽嚟嘅。有一个兽已经是不简单了，或者是很麻烦了，两个的野兽就使到争战更加剧烈。关于这两个兽的身份，解经家之间的看法呢都很不同的。有一些人认为第一个兽是指一个人，有些人就认为是历史上面最后一个类似罗马帝国的国家，有人就认为第二个兽应该是指大罪人，有些人就认为第一个兽只不过是开路先锋，类似是施洗约翰的角色咁啦。而我就认为君王同埋佢嘅国家是一体嘅，独裁者一定要有一个所统管嘅国家，如果唔系就唔可能成为系独裁者。睇嚟第一个兽咧就好似敌基督，佢系新罗马帝国嘅统治者。喺启示录嘅16章第10节讲到兽的座位。因此必定有一个人坐在这个兽的宝座上面，他如果不是拥有帝国的话，他就不可能是兽。指认第二个兽的身份并不困难，他是一个人，是一个假先知或者是宗教领袖，他带领人去敬拜第一个兽，即是敌基督。有人就说了，敌基督是否定基督的心态，而不是真正指一个人，也就是说敌基督是指错谋的教义，并不是真的人。其实敌这个字有两个的用法，第一个就是敌对的意思，第二个就是取代或者是代替的意思。圣经的用法将这两个的意义都包含在当中。约翰在约翰一书和约翰二书都提到敌基督，只有约翰是这样称呼敌基督的。敌基督的两个特征，他就是跟基督作对，亦都模仿基督。敌基督是兼具这两个的特性的。约翰一书的2章18节就说，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经文说，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约翰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是这样讲，我们已经是在末世当中很久了。请你留意，约翰并不是说敌基督要来，而是说在他那个年代已经有很多敌基督出现了。这样怎么去分辨这些敌基督呢？约翰一书的2章22节就说了，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 这就是敌基督的。敌基督否定基督的神圣，同基督作对，是基督在世界上的仇人。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约翰讲了更加多关于敌基督的真相。约翰一书的四章一和第三节这样讲：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任何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或者一份的书刊，只要他否定基督的神圣，就是敌基督了。我就认为摇滚歌剧《万世巨星》就是敌基督，他跟圣经里面的耶稣基督就唱反调。还有任何传道人否定了基督的神圣，就是敌基督了，因为他跟基督作对。约翰二书的第七节这样说：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敌基督呢，就是一个的骗子，他冒认是耶稣基督，但是他并不是。主耶稣基督讲过：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你们要查验这些人，因为并非一切的灵都是出于神的。我们必须要查验这些灵。亲爱听众朋友啊，如果我们是从我们所参加的小团契，又或者是吸引我们的异端，开始查验他们到底是不是合乎圣经。有些时候他们跟随的是敌基督而不是圣徒。在马太福音的24章24节记载了主耶稣在橄榄山上面的讲道，就警告信徒要谨慎去防备个敌基督。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假基督的出现，他们能够行神迹的。第二个兽神通广大，却是敌基督。所以第一个兽是在政治上面的敌基督，而第二个兽就是宗教上面的敌基督。撒旦是不能够将这两个的角色摆在同一个人的身上。我就认为这两个兽是两个不同的人，都是敌基督来的。好了，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的13章第1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戴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那约翰看到什么呢？就是一个有十只角七个头的兽。这个呢，就跟启示录的12章18节那里所讲的，那是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咁啊，呢一个龙系边个呢？原来咧系同一个人嚟嘅，就系撒旦啦。边个将佢由海嗰度带上嚟嘅呢？亦都系撒旦。圣经里边嘅海就系指世上嘅万国，人类就好似大海一样咁样翻腾不息。经文提到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戴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咁呢个兽嘅样呢，就真係好恐怖喎。如果我喺夜晚见到佢呢，一定会被吓到呢，要喺另外一个方向逃走喎。龙即係撒旦，佢企喺海边嘅沙上边。佢将兽由海里面带上嚟，然之后主宰控制住呢隻兽。呢、这个就係撒旦嘅杰作。第一个兽係人，统领旧有嘅罗马帝国。旧有的罗马帝国已经分裂了，亦都是崩散了，唯有这个兽能够再将他们统合起来。显然这个时候神暂时放手，让地上面的权柄交了给撒旦，免得撒旦将来由火湖里面就埋怨神，就说你都没有给机会我去悔改。神就暂时让撒旦可以自由地去胡作非为，好叫他日后不能够埋怨神。要认识启示录，就先要认识但以理书的预言。这个兽和但以理书第七章所描述的第四个可怕的大兽是非常之相似的。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但以理的预言大部分都已经应验了。但以理之前讲到 呢三个嘅兽就系指巴比伦就系狮子，米底亚波斯就系熊，希列马其顿就系豹。到咗约翰嘅时代咧，呢三个兽嘅预言已经应验咗啦。所以约翰就聚焦喺第四个兽同埋嗰啲嘅小国嘅上面，因为第四个兽亦即系新嘅罗马帝国已经出现咗啦。约翰活喺罗马帝国嘅时代，被罗马皇帝放逐去到拔摩岛上边。喺呢个时候，罗马帝国已经渐渐嘅败落。约翰所见到嘅系但以理嗰个时代仍然未发生嘅事情，但系启示录嘅重点正系但以理书第七章里面所讲小国嘅管治，而呢个小国就系海里面上嚟嘅兽，因为喺约翰嘅预言当中，呢个兽将要恢复罗马帝国嘅主权。但以理书嘅第七章嘅小国同启示录嘅十三章嘅兽真系好相似嘅、哦，因此我哋可以明白点解要认识呢一段经文，就必须要先认识但以理书嘅第七章。呢一个嘅兽就系指大罪人同埋敌基督，系世界上面最后一个嘅独裁者。启示录喺第十三章嘅最后一节经文里边印证咗呢个嘅观点。启示录十三章嘅十八节咁样讲，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呢度讲到将来有一个末世称霸嘅独裁者、哦。经文提到十国上带着十个冠冕，就是指大灾难期间罗马帝国要分成为十个嘅区域。十国是统治呢十个区域嘅王。启示录十七章嘅十二节证实咗咁样嘅解释、哦。但以理书预言里面嘅小国首先会打败十王当中嘅三个王，然之后再凌驾其余七个王之上，成为世界嘅独裁者。咁样七头又系指咩呢？按照启示录嘅十七章九到十节嘅解释，可能系指七个王。经文里面系根据年代嘅先后顺序编排嘅、哦，就代表罗马帝国里面某一啲嘅皇帝，又或者罗马帝国嘅政治体制。第三个观点就系七头是代表古代七个亵渎神的大国，他们就是罗马、希腊、米底亚波斯、加勒底、埃及和亚述。有一个比较可信的看法，就是这七头就是指大红龙的七头，是代表大有智慧。撒旦将供应能量给这个罪人，这个末后的独裁者。听众朋友，我个人就不够胆武断地下一个定论，但是总而言之，这七个头都是犯了亵渎神的罪。有一位学者指出亵渎的罪，第一就是看自己和神是同等，就是散夺了神的地位。第二就是污蔑神的名，藐视神的名。古罗马的皇帝犯了亵渎神的罪，看自己和神是同等，要百姓去敬拜罗马皇帝。法利赛人亵渎圣灵的时候，就犯了第二种亵渎的罪。这个兽两个的罪呢他都犯上。跟着我们看看启示录的十三章第二节。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这个真是一个大怪物、哦。天上、地上、海里面都未见过这样的怪物、哦、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啊。约翰指出它是一只合成的兽，我们有具体的事实可以证明它就是指敌基督。先知但以理在但以理书的第七章的预言，它呢就象征了这些国家的几个的兽，而启示录这个的兽则是综合了这些的兽的特征。咁如果我哋去参考但以理书嘅经文，同埋我哋对但以理书嘅解释嘅话咧，咁就可以更加帮助我哋去明白当中嘅意思。咁啊，第一点，我哋咧见到就系经文所睇嘅，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呢个兽嘅外形好似一只豹。但以理书嘅七章六节咧就咁样形容，之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 又得了权柄。这个是象征希腊马其顿帝国。希腊以先进的艺术和科学闻名的，他们的哲学、建筑和文学也都是很出名的。希腊文是一种很美妙的语文，受的帝国表现出来的文化使到希腊更加文明辉煌。第二就是脚像熊的脚，就让我们想到但以理提到的第二个兽。但以理书的七章第五节这样讲，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旁跨而坐，口齿内含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这个就是指米底亚博士是一个文明的古国，兽的王国享有丰富的财富和文明，绝对不会被米底亚波斯帝国输蚀的。第三就是口像狮子的口，就让我们想起但以理书的第一个兽。但以理书的第七章第四节这样讲，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这个就指巴比伦帝国的专制体制。当尼布甲尼撒下令杀死所有的哲士，同埋后来他将三个希伯来的年轻人掉在火窑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够胆质疑他的权柄。他就是那一个的金头，他是一个专制的君王。但以理为尼布甲尼撒王解梦的时候，见到半铁半泥的脚趾，虽然大罪人敌基督是其中的脚趾之一，他却是同尼布甲尼撒同样这样专制和独裁。在撒旦的掌控之下，这个世界最后一个独裁者达到权力的高峰。他的权力是来自撒旦，撒旦兴起他，赋予他权力和力量。在圣经里面，他最接近撒旦的化身。路加福音的22章第3节这样说，撒旦他进入到加略人犹大的心。基督就在马太福音的16章23节对西门彼得也都讲了类似的说话。罪人是不是撒旦的化身呢？我想是的，撒旦是绝对能够进入罪人的心里面。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2章9到10节这样讲过，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我们看下启示录的13章第3节，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这一节经文里面和启示录的17章第8节，就让人误解撒旦是使到这个的兽由死里面复活。启示录的17章第8节这样讲过，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根据这两节的经文，有人就认为撒旦使到兽由死里面复活，但是这样是不可能的。撒旦是没有能力让人由死里面复活，神并没有赐给撒旦这一种的能力，只有耶稣基督有能力使到人由死里面复活。约翰福音的5章21节、25节、28到29节记载了主耶稣他这样说，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只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 听众朋友啊，只有主耶稣能够使到人由死里面复活，而撒旦就没有这种能力的、哦、所以我就认为兽的复活是一个的假象。主将撒旦使到兽复活的人，将兽解释成为一个的人。初代教会里面大多数的人都持有这个的观点的、哦、但是对于这个人到底是哪个就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就认为他是加勒人犹大，有些人就认为他是尼禄。而奥古斯丁呢也都这样讲过、哦、恶势力已经在黑暗当中运作了，那是代表着什么意义呢？有人就认为是指罗马皇帝，所以保罗才没有指名道姓，即使他一直希望读者能够明白他是指尼禄。尼禄的作风的确是好似敌基督，因此有人会猜想尼禄是会由死里面复活成为敌基督。今日仲有人认为兽是指罗马帝国，而我个人就认为罗马帝国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仲未灭亡的。有人形容罗马帝国就好像童话故事里面的不倒翁一样，罗马帝国并没有真正地亡国，今日仍然活跃在欧洲。在白色大宝座之前的审判来临之前，恶人是不会复活的，而且到时候只有基督能够使到死人复活，使到站在白色大宝座面前的人受到审判。在约翰福音的五章28-29节这样讲过，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唯有基督能够使到死人复活，得救的同埋失丧的都要复活。撒旦是不会拥有使到死人复活的能力，因为他不是赐人生命的，他只不过是一个魔鬼，一个破坏者，一个死亡的推手。罗马帝国将会重新起来，在世界的独裁者和兽的控制之下成为一个大国。我相信这个兽是指一个人，这个人会显出复活的假象，这个会是大灾难里面最大的假象，最大的大话。圣经告诉我们知道，神会任凭他们去相信虚谎，假的复活亦都是谎言的一部分。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的复活，但是他们一定会伪造敌基督复活的假象。经文说，那死伤却医好了，是指敌基督将来会模仿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好叫呢这样去愚弄世人。其实那个只不过是一个天大的大话来的。基督徒就会说啦，基督复活啦。咁喺大灾难时期，唔信嘅人亦都会夸口话敌基督都复活啦。嗰啲拒绝耶稣基督福音嘅人会轻信谎言，终身受骗。而家我哋可以开始合成敌基督嘅画像啦，骑住白马嘅骑士係为咗世界带嚟和平嘅假象。有史以嚟人类发生过无数嘅战争，签过呢无数嘅和平条约，但是在人类的历史当中，真正享有和平的年日呢大概是200或300年。有一位学者他一语道破这样讲，他说这个世界最大的矛盾之一就是和平主义的世代却是没有和平。这样呢敌基督就用假象要为世界带来和平啊。很多政客都以争取世界和平成为他们的政纲，但是却是呢成日会为世界带来战争。其实我们都成为一些好战的国家之一，并且不是很爱好和平的。1953年英国史学家汤恩比曾经这样讲过，科技发展到一个的地步，迫使人类接受越来越精良的致命武器，同时各国在经济上面互相依赖的程度也都越来越深了。在这样的困境当中，就好像敌基督这一类型的人物将会出现，而受到世人的欢喜。敌基督来到世界上面的时候，他会向人保证，我会为你们带来和平的，而世人会甘心被他控制，让敌基督掌权。 有位学者就话，敌基督会呢扮造成为人道主义者，他满口都是和平、繁荣同埋富足，为咗满足个人嘅私欲。但系佢会反对人信靠耶稣基督，佢仲会散布谎言添。好啦，听众朋友，我哋今日咧就系停低喺呢一度，欢迎你继续按时候收听我哋呢个节目。咁以上同大家分享嘅内容都系我对圣经嘅理解。如果有地方你系想知多啲，或者系咧唔系太明白嘅话，咁你写信嚟话俾我知啊，我会为你再作一啲嘅讲解。咁有唔同嘅睇法想同我沟通一下、讨论一下嘅话，我都欢迎嘅。仲有喺你生活上边，如果面对难处，希望我哋去为你祈祷嘅话，咁你写信嚟让我哋知道啊，我哋一定会为你祈祷。咁喺生活上边有见证、有一啲嘅点滴想同我哋分享嘅话，我哋都非常之乐意去听取嘅。咁你写俾我哋嘅信咧，麻烦你抄低电台之后所报嘅地址，然之后注明认识圣经。或者写给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你的信的，我都会尽快回应你的需要。那好，我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于你。
我把世界看得太真，世界原是虚幻。